因为今天的音响的问题，我会用尽力气来讲啊。要是听不到了，这前面还是有一些的位置哈啊，谢谢大家。那么还是继续讲到我们的以弗所书。其实呢，一直好像是在唠唠叨叨的讲，但是呢，经过了前面的三章，现在的进道呢，就是要讲到我们的行为啊，讲到我们的行为怎么样可以配得上作为神的儿女，作为光明子女的行为。在这里特别是讲到我们行事为人，这个在他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第一节里面已经常常讲到，我们的行为，我们心所想的，我们的表达，这不知不觉里面，在我们的行为里面彰显出来。其实呢，大家知不知道呢？就是有时候我们的行为表达出来的时候，可以带人信主的，但是在不知不觉里面，我们的行为有时候是绊倒人，有人会因着你的行为，他永远都不会打进神的国度里面。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事情。那么呢，保罗一次再次来说，你们的行为这是最好传福音的工具。很多的在水里的时候，他是弟兄姊妹们的见证，他们是怎么样信主的。我很多时候都是听到他们都是说，因为我的同学，因为我的同事，因为我的邻居，因为我信主的父母，我都听到都是因为有其人在中间做一个桥梁，将人大到神的面前去。这个是非常非常的感恩的事情。但是在圣经里面讲到很严厉的话，我们个人按着本身的行为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有一天弟兄姊妹们，神对我们的审判是按着我们的行为。圣经里面也说，我是世界的光，你们的光也当怎样的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于他在天上的父神。神在我们身上得到荣耀吗？那不论你怎么样，你信主多少年，我是假设你是真的相信主耶稣了，你真的将自己交到给他，你的行为应该是有，不论你怎么样说，你应该是有一点跟他，跟我的父神是相似的。假如说好像我过去很喜欢赌钱的，但我信了主以后，我对赌钱这个问题我有一点抗拒，就算我还是在赌钱，我是有朋友来了，我就很喜欢大家围在一起要再去赌，但是呢，心里面总是有一个坎，好像不知怎么样。有一个弟兄，他知道他自己，他说：“哎呀，你不要跟我讲了，我知道我自己，是真的有一点问题，所以我暂时我都不相信啊，暂时我不能接受耶稣，因为我知道我接受耶稣以后呢，我的行为会对不起他。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觉？这个弟兄是什么问题呢？他很喜欢抽烟。”他说我怎么样 我都不知道，我控制不了。那么我就鼓励他，我就鼓励他。我知道我一下子要你停，可能对你来说你有困难，但是靠着神的恩典，你每一天又抽两包的烟，你可不可以慢慢的减少一点呢？我试试，我尽量。他好像每一次看到我的时候都会报告他这个礼拜抽了多少。哎，我已经少了怎么样，但是他还是不怎么。有一次在路上遇见他的时候，在路上遇见他，他的手就马上向后收。我当我看不到，就是，但是他知道我看到他。为什么你要藏？因为他心里面觉得这个行为不好，没有人去告诉他，但是他会因着，因为心里面圣灵在他心里面的工作的时候，他会觉得这个行为不能荣耀主。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总有生命里面有一点是像他。我举一个例子哈，我爸爸是，因为我这样讲的时候可能得罪了很多我们的中国的父亲哈。我爸爸是很，就是非常严肃的，不会跟我们的子女来到谈天啊，说地啊，这一类的，开玩笑啊，跟你玩啊，我爸爸是不会的。我不知道是，特别是对男生，对男孩子，他是非常严格的。哎，感谢主，因为我的是女孩子，我没有，从来没有给他打过。但是我看到的哥哥们，我的弟弟们，啊，给他打的时候，哇，真的很厉害的。那么呢，自从我信主以后，我自己也会改变，我会跟他多一点接近，我会，因为他还是个一个大肚子啊，我很喜欢，每一次回家的时候就会摸他啊，就跟他打个招呼，哎，你今天好像要长大一点哦，啊，怎么样？其实他心里面，他不会讲出来，但是心里面很高兴，很欢喜，因为我是跟他有这么的接近。那么有一天在聊，事情的时候，他在讲，又是在讲怎样哪样啊，怎么样不好，哪样不好了，就是在讲了。然后呢，他讲了一句：“你真的不像我。”哎，我感谢主，我不像你，真好。那是啊，为什么你说我不像你？他说：“你什么都不像我，但是有一样东西你像我。”哎呀，糟糕，有一样东西像我。我有什么东西像你啊？你就是像我哪样固执啊？是吗？他就想你像我的固执，我在想是吗？我真的有怎样的固执吗 ？OK 啦，你说就是了，是了。但是我就一直在想，我要提醒自己。有时候我会问，哎，我是不是过分了，固执了啊？我没有体谅别人，没有啊，或是怎么样哈，这一类的。我总有一点。同样，我们是属神的儿女们，我希望你的真的是你生命里面真的有改变的话，那么你总生命里面总有一点是像我们的父神的。好了，在此这里保罗说，在上一段的经文，他特别是讲到，你不要让圣灵担忧你们的言语行为，你们怎么样怎么样，特别是很重复的讲到不好的话，你们不要讲，你不要跟他们同行，你们怎么样要彼此的饶恕。 讲到很多的在 言语行为上讲到我们的身份，但是我们的生活态度又应该怎么样说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作为光明的子女，我们的身份是代表了他的时候，我们第一件事情，在十五节，你要谨慎行事。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一个智慧人跟一个愚昧人的分别在哪里呢？这个分别在你有没有谨慎行事。当然，这个愚昧不是说他在心理上或者生理上有什么问题，不是他傻的，还是他怎么样的，没有学问的，不是。你会发觉，愚昧人，他们是有很多都是蛮有学问，有很多他们是非常聪明，有很多他们的头脑一点都不简单。乃是说在诗篇里面讲，他们心里面没有神。那么没有神是有什么呢？没有神的时候就有自己了，自己做神，自己判断，自己用自己自以为是，自以为满足，自以为自己可以。那么对属灵的事情上完全是不懂，不了解，不明白。那么这些的愚昧人是高举了自己，愚昧人他看自己比一切的更重要，我的意见就是意见，你的所讲的我一概听不懂，我一概都不明白，就是以自己为标准。基督徒弟兄姊妹们，我们有时候都会掉进这一个坑里面，你是智慧人还是愚昧人？特别是我们以为我自己最能干的事情，却往往就是我们掉进坑里面的，成为愚昧人。记得圣经里面很多的旧约的历史、新约的历史当中，给我们看到一些人吗？给我们看到一些人物吗？有，我们看到很多。我们简单的来举一个例子，以色列王开始的时候，扫罗王，大家对扫罗的时候，你觉得他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好王的，是不好王？他不好，神都不会选他，很多人是爱他的，非常好非常好。他是因着他对神对人，很多人喜欢他。结果呢，人对他的推崇，人对他的作为王了，慢慢自己升高，将自我来的升高。他会看重什么？他会看重自己的名声在人的当中，记得吗？他怎么样掉进坑里面呢？他去打仗，神老早就吩咐他们，亚玛利人的东西，所有的人你都不要拿，所有去打仗的人，他们的东西你一点不要拿，不要取。但是当眼目盯在这些东西上，哎呀，不要，太可惜了，我家里面都需要这些东西，放在我家门口的多好看。同时每一个人都拿，我的兵丁出去的都要的时候，为什么我不要？ 神是怎样吩咐的。但是眼前我看到的东西对我真的满足得很好，我多了一点点多好。神的警告，神的责备马上的领导，他看到在人的面前每一个人都这样做，我不做好像不太好，为自己的面子的问题，为自己的利益的问题，将神吩咐摆在后面。大卫王，他是好王吗？好不好？每一个都说好 ，OK， 很正常。神拣选他，这是扫罗。但是大家都明白，他失败的地方在哪里？谨慎行事，就是觉得自己最满意的时候，最满足的时候，就放松了自己，睡个懒觉，睡到下午，然后没事干，眼目到处看，看到一个漂亮的女生，一个女人在洗澡，他们在平台洗澡，可能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当你警醒的时候，你看了第一眼，你会逃避。越是你谨慎行事的时候，你不要让这个思想一直在你心里面一直在发动。结果大家都明白，一次一次最好请他过来，正好将他拿过来。哦，原来他是已经有丈夫的，那怎么办？只要他丈夫回来，丈夫回来的时候跟他有关系，那么现在他这一个女的已经怀孕了，最好叫她丈夫过来，然后让她的丈夫跟她有关系，那么她肚子里面的孩子就跟我没关系了。但是这一个女孩，她这个女孩，女子，她丈夫原来是在打仗。哦，打仗的人有假期，现在皇帝说你回来啊，你都已经在外面很辛苦了很多年了，你快回来回家。但是这一个人非常非常的忠心，非常的忠心，回到家里面连家门都不进去，连家门都不进去。为什么？他挂念他自己的国家，他挂念他打仗的前面的事情，他情愿我怎么可以现在去享受我家庭之乐，我要回去，我要为我打仗的兄弟们我要守望。结果怎么样呢？大卫在走进最深的罪恶的当中，好让他去最危险的地方去打仗，他以为没有人知道。结果这个女子的丈夫死在战场上，但是他就觉得已经可以放松了吗？你可以瞒过人，你瞒不过神。先知是怎么样责备他？然后我们看看扫罗，他跟所罗门，第三位的王所罗门给我们看到是什么。所罗门是最好的，什么都不太对他来说不是困难，但是 当所有的一切都是非常顺利非常好的时候，怎么样走进了事情里面，看到不同国家的女孩子，她后宫非常非常的多，她不但娶这些女子，同时也接纳他们的偶像。你看，一放松自己的时候，你过去引以为荣的事情，结果就会掉你进到坑里面去。不要忘记，撒旦实在是充斥在世界上每一个角落里面。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以为哦，我信主了啊，我就好像有一个保护伞在我的旁边，我就可以免受一切。但是你要小心，只要你有一个裂缝，只要有一个破口，特别是在耶利米书提到，要是有一个破口，都可以让你整个生命光明子女的身份完全的毁掉。那么这个谨慎行事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有什么的提醒我们？弟兄姊妹们，为什么我们常常要谨记得我们的身份？我记得有位弟兄，他跟我讲，他常常要跑去国内，去台湾做生意。在做生意的时候，不知不觉总会有一声陌生的女子来敲你的门。一桌的人的事情上，就会陌生的女孩子就会坐在里面。他常警惕自己。有一个晚上，他进到房间准备要休息的时候，有人来敲门，他知道是什么事情。半夜了，谁知道我一个人在酒店里面，在房间里面，有人来敲门，他马上就怎么样？他不是去打人，他马上从他的提包里面拿出他整个家庭的照片。他一开门就将这个照片放出去。我有家庭了。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到处都可以让我们掉进去。在你的工作上有没有？有。帮人签到，人走了你帮他签，人晚来你帮他签，很多的事情不是你的功劳的你去拿，不是你应该的你去弄。在教会里面呢，有没有？当然有了。反正我们就是神的儿女，这些事情都会让我们发生。在这里我特别要提醒弟兄姊妹们，特别是提醒我们，我们感谢主，在我们这里弟兄姊妹们我们都是非常亲爱的，我们都是非常好。但是呢，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凡事都应该按着规矩来行。我不是不赞成男女的交往，当然你有家庭了，你已经拍拖了，你们的交往邀请去吃饭喝咖啡，我觉得很好，应该的。但是呢，你是单独的女生单独的男生， 但是你跟他的根本的不认识，就邀请你，他是怎么样？你要思量，不要随意。我不是古板的人，但是你要注意一样事情，我们很容易掉进这个试探当中。若是你跟这一个人没有接触，没有联系，也根本没有这个感情，若是他邀请你的话，你要懂得拒绝。若是他哦，我讲教会的事情，那么讲教会的事情，那回教会咯，就回教会。一群人来讲，若是他就是要单独要你的，不要随意答应，懂得保护自己，懂得拒绝别人。若是这一个人不断这样讲的时候，你要告诉我，我看他约不约我？为什么他不约我呢？好，弟兄姊妹们，教会都有这个，教会都有这个困难，我们要自己要提醒自己，好吗？好，同样，他说，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儿女，光明的子女，我们要珍视我们的光阴，因为我们的时间真的不多。常常有一句话，生命没有 take two， 生命没有 take two， 只有一次过。同时上一秒的事情已经讲过了，下一秒已经补不回来。生命就是这样，我们是管家，神给我们时间也是我们的管家，神是托付我们来管理时间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看一下这个管家里面我们的时间，我们是怎么样去用，因为有一天我们在神的面前都要这样表达，我们要为我们的时间来向神负责任。在爱是光阴这个事情上翻译出来的，其实你要救赎这个光阴，这是光阴去得很快啊！特别是你们，我们带孩子的，哇，突然之间孩子那么高了，那么大了，就是表示你已经很老了，这个是正常的事情吗？当然说，哎呀，你跟你的女儿真是好像姊妹。其实我听了是很高兴，但是我的女儿，这个是你不要骗人吧？这没有可能的事情嘛。我们就是这样，啊，我们就是这样，时间就是一直的过去，我们拿不我就。他说你要救赎时间，那有一个牧者，他真的很有智慧，他这。跟我们算哈，在列王记上第六章一节里面，他怎么样算呢？他说，那在哪一段的经文哈？列王记上的第六章，这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四百八十年，所罗门做王第四年，就二月份的时候就开始。建造耶和华的殿。那所罗门王在哪个时候说四百八十年是算到所罗门做王的第四年。那么呢，但是在使徒行传里面，使徒行传呢第13章18节到22节里面记载什么呢？记载就是说他们在旷野40年啊，出埃及以后在旷野40年，然后呢，在旷野40年，就14的时代，经过了450年，已经490年了。然后呢，再算扫罗做王40年， 大卫做王40年，然后到所罗门的时候，我算他到那个时候3年，结果算出来呢，就是573年。这跟列王记的时候有一点不同啊，算那个时候就有一点不同。那么相差有多少年？93年。哎，哦，圣经不对了，时间不对了，哎，圣经讲的不好，不对。但是这一个牧者非常非常小心，他就去算，算什么呢？在四世纪的时候，为什么有450年出来？他就算，算出来的时候呢，原来当以色列人他们服从其他的国，专从其他的国的皇的时候，拜他们的神，神没有睬他们，理睬他们，任由他们自行。他们跟从了非利士人，他们跟从了亚玛利人，他们跟从了摩亚人，算起来，结果呢？这93年相差的，这93年，就是以色列人去拜其他偶像的那个时间。结果呢，480年，完全没有算以色列人离开神的那些日子。这个给我们很大的提醒啊，弟兄姊妹们，原来这些的年日当中，你离开神，你违背神，你拜其他的偶像，你做这些事情，你做一些神不喜悦的事情，原来神不计算你的时间。所以当这样的时候，你不要以为我今天30多岁、40多岁、50多岁、60多岁、70多岁、80多岁，你这样算，但是你究竟有多少的时间在神的面前是有意义的？这个是给我们很大的提醒。可能我算起来不多，我预算起来我不多，但是你要记得，这些的不多都是要你在神的面前交账。时间一去不回头，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浪费这些的时间。第三，做一个智慧的人，做一个聪明人，作为神光明的子女，要明白主的旨意怎么样，不要做糊涂人。那么糊涂就是我不都每一次不知道每一天我干什么，我都不知道糊里糊涂的过去。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要提醒我们，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这个世界或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当然我们要每一个人都很容易说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那么究竟神的旨意是怎么样？其实神的旨意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圣经里面，当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假如说我们是一个出生的 baby， 我们一个出生的 baby， 我们怎么样知道这个 baby 是健康？他什么都不会干，什么都不会做，但是一个 baby 一出生的时候，他会哭啊，他会动手动脚啊，你就知道这一个 baby 是有生命的。但是这个生命当中，他要成长的时候，你必须要教育他，要怎么样走路，要怎么样去拿东西来吃，要怎么样，你会教导他。神的旨意，就是一直来引导我们走向 他的路。我们刚刚信主，我们的生命就是好像 baby， 但是神的旨意一直引导我们，就让我们活出他的样式来。但是弟兄姊妹们，哪有多的行为我们真的按着神的心意来做呢？我听过很多的人，他自己有感动，哎呀，你不要要我亲我做基督徒，我知道我不配的，神很多的心意 我都没有遵行。其实他们知道的，他们知道的，因为觉得我没有遵行，我你不好要我叫基督徒。同样，我们作为儿女的，父母没有出生，你猜父母会知道你的心意吗？你会知道父母的心意吗？我的儿子很小的时候，人家很喜欢啊，小学就问他，你的志愿是做什么？有没有人问你，你的志愿是做什么？我相信很多人都有，你写文章的时候都写过这个，我的志愿啊，写得很伟大。啊，我的侄儿要很小的时候，我要问他，你的志愿是做什么？在香港哈，他说我要做总统。OK， 我不知道怎么样去告诉他，香港没有总统。你的志愿太可能要怎么样改 ？OK， 我都问，有人就问我儿子，我在旁边，有人就问儿子，问我儿子哈，当时他很小，哎，你的志愿是做什么？他就看看我之后，他就讲了一句：“我知道，我父母希望我做传道人。”他很聪明。但是他不适合现在 ，OK。其实他很聪明，他知道我的心意，他很知道我的心意。但是呢，我们同样，其实我们是知道的。神的心意，我们可以怎样分？分成三类。第一类是普世的，全世界的，整个的宇宙万物的，就是说，在神国里面，大家都知道。最终掌权的是谁？管理宇宙万物的是谁？现在的整个是世界，我们看到是好像一团糟，但是不要灰心，你知道神的旨意在这个世界里面最终的目的是怎么样，你是知道的。第二个的神的旨意就是说，你要像我，你要像我的圣洁。神的心意对他的信徒来说，对会众来说，对他的门徒来说，是要我们圣洁。这是个道德的问题。神就是要我们，所以你也不要问，哇，我这个做好不好，或是怎么样。神要你不要亏待人，不要欺负你的妻子，不要虐待你的儿女，要好好的管教。神要我们做任何事情，包括你的工作里面，你要忠心。这个是道德的问题，神是很清楚的讲的，这个你不需要去找什么的东西。你相信耶稣以后，你的生命是有改变的，不然人以为怎样做哪样做，你我都可以做，心里面是有一个规律在里面。第三个，神的旨意是很个别的，就是很个别的。阿伯拉罕，神很清楚你要离开你的本家本族，神今天没有对你这样说，可能有特别的带领。好像神对摩西很直接告诉他，在生命里面有一个计划。同样也是上个礼拜所讲的保罗，每一个人生命里面都有特别的带领旨意，神对你的带领不一定哪一个人就是曾这样带领他。但是我相信今天我们这一群人能够在堪培拉这个教会当中我们的相遇，我们在这里能够一同的敬拜，我相信有神的心意在我们里面，我们非常感恩。相信我们不是徒然，我们今天就是那么碰巧，还是摇摇摇摇摇到我们，哦，就在这里见面了，不会。 我相信是神自己的心意。弟兄姊妹们，我们怎么样表现神的旨意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神给我们了有这个生命，我们这个生命是怎么样的呢？圣灵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神的旨意透过圣灵或现在我们的心里面。当我们为什么他用醉酒跟这个圣灵充满摆在一起？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两个非常极端的事情。我不知道你们喜欢喝酒吗？圣经没有说我们不能喝酒，我们可以喝酒，因为耶稣基督要给我们看，他看到喜乐的场面，喝酒还应该，但是不能醉酒。因为怎么样表示什么呢？就是你用酒来控制麻醉自己，控制自己，让自己你看见醉酒的人的表现吗？其实他做了什么事情他完全自己不知道，他乱讲乱叫，甚至失控了去打人，就是表示他受这个酒精控制了生命，他已经失去了应该人应有的样式，他没有。弟兄姊妹们，在这个地面上很多的事情让我们失去了控制。好像最近大家都有看新闻，特别是在我国内，你看到吗？有个12岁的孩子，他恨他妈妈，只是小学生，12岁，他恨他的妈妈，一直将这个恨爆发到一个不能控制，结果怎么样了？妈妈不能满足他的需要，就拿刀杀死他的妈妈。同时怎么样了？审判他的人都非常惊讶，惊讶什么？他没有觉得自己不对呀。他有很多个妈妈吗？不是啊，一个，就是生他的那一个。真的，你知道吗？他不是别人，是你妈。就是啊，我知道他是我妈，我杀了他有什么关系啊？我不是杀别人，所以他觉得自己没有，因为我妈对我不好，我妈对我不能满足我，我要他的都不给我。你看到，因为恨失去了控制。弟兄姊妹，为什么常常在说我们要追求圣灵充满，我们不要用这些的东西充满了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控制。我们爱一样东西，我们也失去控制。我记得香港的时候，有一位的牧者很出名，他被邀请去美国在带领一个查经。那么呢，这个牧者，哦，你们是美国哪一个地方的？哦，他是说他是美国哪一个地方，然后呢，你是什么教会？他说 Volvo。 这个牧者听来，哦，你是讲到你的教会是叫做 Volvo 教会是吗？哎，不是啊，我们是团契，我们团契邀请你过来带查经。哇，你的教会，你的团契都非常有钱哦。那么你的团契都非常有钱，他就说是啊，我们不是。那么你其实你的名字，你的团契的名字叫什么？他说我什么叫我？弟兄姊妹们，你们要开车吗？名牌呀。他这样解释的时候呢，哎，我们的英国的王妃都是坐这个车的哈，啊，不是奔驰啊，啊，那么呢，他就说，为什么你们要这个名字呢？他说，因为我们的团契的人，每一个人都是开这一辆的，这一个名，这一个这一类的车，所以我们这团契就改了这个名字。 牧者没有去。我们的生命里面也没有圣灵的充满，就会给其他的事情来充满。圣灵充满让我们生活有节制，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会有分别的能力，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会很冷静，智慧来的判断。我们让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对事情的看法不会一面倒。弟兄姊妹，圣灵充满是我们一生所要追求的，不要给他 有其他的事情来拦阻他充满我们的生命。当我们有生命有圣灵充满的时候，第一个就是说刚才在上面的所讲到的言语多么的污秽，但是因为有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的言语就会说感恩赞美的话。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的、常常听人说哎呀感谢主赞美主，我们听得很厌烦，但是啊，你病了也感谢主啊，你现在呢、倒霉的时候也感谢主，你怎么样说呢？当然我们不能说人家病了告诉你哎呀我生病了哎呀感谢主人家找不到工作啊，在找工作哎呀感谢主，你不能这样说啊，哎呀感谢主、刚刚在路上、有摔车、撞车了、感谢主就是我后面的，我感谢主 我刚刚走过了，不能这样讲。但是感谢赞美是在我们的后面，我们看见这些事情，神要我们学的东西是什么，神要我们看到的东西是什么样。是我很软弱，你需要为我祷告，但是感谢主给我学了这个功课，让我这个痛苦当中我能够明白，同样的有人有这个需要的时候，我是怎么样去安慰他们。凡事要奉我主的名来行。我们同祷告。主啊，我知道你在我们的当中，你听我们在你面前所分享的，愿圣灵你使用，你带动我们，让你自己的话语传在我们的心里面。主，教导我们，警醒我们的行为，因为我们的行为就是要彰显主你自己的。主啊，求你的名字在我们的身上是得到荣耀，我们有亏欠的地方，主啊，求你赦免，再次提醒我们。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